回头看一下，也许爱情已经追随你千年。佛曰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千年经历的苦难与痛苦的回忆，只为求得一次浪漫的邂逅。万法缘生，皆系缘分。偶然的相遇，蓦然回首，注定了彼此的一生。只为了眼光交汇的刹那。缘是山中高士晶莹雪，世外仙珠寂寞林。缘是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缘是纵然两情相悦，仍难逃宿命之劫。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缘是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窗前点滴到天明。缘是一种没有尽头的强烈思念。千年爱情只需回头一看，有位出身豪门的女孩，由于家产丰厚，而且自身美丽动人，多才多艺，因此有很多人托人说亲，媒婆把她家的门槛都踏烂了，但她却一直不想结婚，因为她觉得还没有遇到她真正想要嫁的人。直到在庙会里，与万千人来往的拥挤人群中，他忽然看到了一个令他怦然心动的英俊男子。虽然只是一眼，但女孩却认定了那个男人就是他苦苦等待的结果。可惜庙会过于拥挤，他无法走到男子的身边，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心仪之人消失在人群中。后来的两年里，女孩四处寻找那个男人，但他却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无影无踪。女孩每天都向佛祖祈祷，希望能再见到那个男人。最后，她的诚心终于打动了佛祖。佛祖问，你真的想见到那个男人吗？女孩说，是的，哪怕只能再看他一眼。佛祖说，如果是这样，你必须放弃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爱你的家人以及幸福的生活。女孩说，只要能见到他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佛祖说，你必须从现在开始修炼500年道行，这样才能见他一面，你难道不后悔？女孩，是的，我不后悔。佛祖把女孩变成了荒郊野外的一块石头，经历了400多年的风吹日晒，苦不堪言，但女孩却觉得这是值得的，而难受的便是这400多年来都没看到一个人，没有看见一丝希望。就在这500年的最后一年，来了一个采石队，看中了她的巨大，把她凿成一块巨大的条石，运进了城里。他们在建造一座石桥，女孩便变成了石桥上面的护栏。就在石桥建成的那天，女孩终于看见了那个她等了500年的男人。她行色匆匆，好像有急事要办，很快便从石桥中走了过去。当然，她肯定不会发觉有一块石头此时正目不转睛地望着她。佛祖出现在女孩的面前，问，你满意了吗？女孩，不，我不甘心。为什么我只是桥的护栏？如果我被铺在桥的正中，我就能碰到它，这样我就能触摸到它。佛祖说，如果你想要触摸到它，那么你还需要再修炼500年才行。如果到时它能够在离开之时回头看你一眼，你们便会成就一段美好姻缘。女孩，我愿意再等500年。佛祖，可是你已经吃了那么多的苦，不后悔吗？女孩，我无怨无悔。这次佛祖把女孩变成了一棵耸立在大道旁的大树，女孩每天都在观望人流，这其实更令人难受，因为无数次满怀希望地看见一个人走来，却又无数次使希望破灭。如果没有前500年的修炼，很难想象 女孩能够熬过去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，她知道不到最后一天她是不会出现的。在最后的一天到来之时，女孩知道她该来了。此时她的心中已经不再有激动存在。来了，她终于来到了女孩的身边。她依然穿着那身白色的长衫，脸还是那么俊美。女孩痴痴地望着她，这一来她没有急匆匆地走过，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。她注意到路旁有一棵大树，那浓密的树荫很诱人，休息一下吧。她这样想，走到大树的脚下，靠着树根微微闭上了眼睛。她睡着了。女孩终于触摸到了自己等待了一千年的爱人，他现在就靠在他身边，但是他却无法向他倾诉这千年的相思之苦，只有尽力把树荫聚集起来，为他挡住毒辣的阳光，发挥自己千年的柔情。男人只是在他身边小睡了一会儿，因为他还有事要办。在离开之前，男人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树干，大概是为了感谢大树为他带来的清凉吧，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因此，这位真爱他的女孩将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他的生命里。追随他千年的爱情，他最终没有得到。
畅享听书乐趣，聆听文学盛宴，就在听book.com。天方听书网提醒您，下面的节目更精彩。
佛曰，前世的500次回眸，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。只有前生经历过500次的凝眸，才会有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。用1000年漫长的等待，默默地酝酿孤独的情感，慢慢地折磨敏感的灵魂。千年的时间能孕育出伟大的爱情，然而千年的漫长更能煎熬一切，毁灭一切，从而将一个痴情的人雕琢得凌乱不堪。前世的缘分换来今生的相守，错过的缘分则只空留下千古悲歌。爱情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，是一种缘分，说不清也道不明。用心构筑爱的城堡。男子问，在这样的一个浮躁的当今社会，我是否一定要一直辛苦地去只爱一个人？如果这样做值得吗？佛说，你自己觉得呢？男子思索了半天，无言以对。佛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说，既然选好了路，从此就不能再怨天尤人，你只能无怨无悔地去爱你所爱之人。因为爱就好比砖瓦，只有一块块细心的堆砌，才能铸造起牢固的家庭城堡。男子长吁了一口气，用坚定的目光看了一眼佛，没有再言语，因为他已经懂了，知道今后该怎么办。家是一个爱的城堡，人生最浪漫的事莫过于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家好比是一个坚实的城堡，其中的一砖一瓦都充满着爱。家是一个终点，无论你怎样忙碌，最终还是回到那。家是梦想的起点，是疲惫心灵的休憩地。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，年少轻狂，不识家为何物，高举双手向天寻求独立，高谈阔论，讲述摆脱家庭的束缚，获得自由的美好。每个人都曾经试图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城堡，不屑于和已身处城堡中的人交流。每个人曾经都试图寻找着最合适自己的城堡，却不屑于去了解自己当前所处的城堡。时间飞逝，再次用双眸注视自己所处的城堡之时，可能会发现它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严。 而城墙上的裂痕正是他的功勋，以表彰他的成就。几乎覆盖了整块墙面的老藤，就是上天献给他的最高奖赏。城堡里的人双鬓斑白，静静地坐在那吱嘎吱嘎响的摇椅上，似睡非睡，安详而幸福地享受着来自城堡的浓浓爱意。如果对方是你最爱的人，你们共同筑成了家的城堡，那么用心爱他，让他活得幸福和快乐，就会被你视作是一种人生中最大的幸福。所以你还会为了他生活得更加幸福和快乐而不断努力。幸福和快乐是没有极限，所以你的努力也将没有极限，绝不会停止。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样可能活得很累，其实这只是表象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，而且做这些事的过程中，精神上是愉悦的、幸福的。
畅享听书乐趣，聆听文学盛宴，就在听book.com。天方听书网提醒您，下面的节目更精彩。
古时有位穷苦的书生，和未婚妻早已定下婚约，好不容易盼到了自己的大喜之日，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。书生承受不了这种打击，从此一病不起。在一次拜佛之时，请求佛祖为他指点迷津，于是佛祖把他带回了前世。书生看到茫茫大海，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，从这儿路过的人都会看上他一眼而摇摇头走了。其中有一个路人将衣服脱下给女尸盖上走了，又路过一人在女尸旁挖了一个小坑，小心翼翼地将尸体掩埋了。书生不解地望着佛祖，不明白为何让他看这些。佛祖解释道，其实那具海滩上的女尸就是你那个未婚妻的前世，而你正是那个路过他身边给他穿上一件衣服的路人，他今生和你相恋只为还你一个情，但是他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便是最后把他掩埋的那个人，那人便是他后来所嫁之人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其实当你与爱人执子之手时，就是前世残存的记忆在提醒你了，前世埋葬你的人就是如今在你身边与你相濡以沫的爱人。忽略了家庭，生命就会存在缺憾。工作好比是一个橡皮球，如果它掉下来还会再弹回去，然而家庭则是一个玻璃球，一旦掉下去便会遭到磨损，甚至会粉碎，将永远恢复不成以前的模样。生命本来就是一种轮回，你为之付出了多少就会得到多少。家是一个最完美的见证，只有家中的每个成员都能无私的付出，那么就会获得更多无私的回报。佛曰，今生你嫁的人是前世葬你的人，既然有缘走到一起共筑爱巢，就要用爱去铺垫。月光下的大海泛着粼粼的波，和你的爱人去看看月光下的大海吧，在大海的最深处也许就藏着你前生的记忆。俗话说，一男一女一枝花，多男多女是冤家。爱不是索取，而是感恩，是无私的奉献，用感恩之心去爱自己的另一半，用奉献之心去浇筑爱之花朵，用心去经营自己爱的城堡家庭，那么幸福将跟随你一生一世。若想改变命运，要先改变心态。佛曰，命运不是天生注定，而由我们自己决定。想改变命运，最重要的是改变心态。有什么样的心态，就有什么样的命运。 成功永远只属于心态积极并为改变命运而付出努力的人。你改变不了环境，但可以改变自己。你改变不了事实，但你可以改变态度。你改变不了过去，但你可以改变现在。你不能控制他人，但你可以掌握自己。你不能预知明天，但你可以把握今天。你不能样样顺利，但你可以事事顺心。你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，但你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。你不能左右天气，但你可以改变心情。你不能选择容貌，但你可以展现笑容。成功需要健康的心态，没有健康心态的成功，迟早会出现漏洞，甚至走向黑暗的深渊。改变心态，实现美好人生。众所周知，世界上最温驯的动物便是兔子，因为它只知道吃青草，对谁也构成不了伤害。然而，它却时常被很多动物伤害，狐狸、狼、老虎，这太不公平了。有一天，兔子向佛诉苦，请求佛祖能够改变一下它的命运，不再做兔子。佛祖非常仁慈，看着兔子痛苦的表情，便答应了兔子的请求。好吧，你想变成什么？兔子说，我想变成一只鸟，这样我就能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，这样谁也抓不住我了。于是佛祖便把兔子变成了鸟，但是没过几天，鸟又来诉苦，仁慈的佛祖，我再也不想做鸟了，我在天上飞，老鹰能抓住我，我在树上筑巢，树上的毒蛇会咬死我，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活。佛祖又把鸟变成了人，然而又过了几天，人又来向佛祖诉苦说，太可怕了，到处都在流血，到处都是尸体，到处都是废墟，我根本没法存活下去。原来人类发生了战争，数以万计的士兵在互相残杀，无数的平民百姓在遭受流离失所的苦难，甚至很多人由于饥饿和寒冷而悲惨地离开人世。佛祖不免叹了一口气，问，那你想要怎样？人说，我想要到另一个完美世界去生活，请把我变成万能的佛吧。佛祖听罢，摇了摇头说，我不可能把你变佛，因为你根本改变不了心态，永远都在怨天尤人，这样是永远成不了佛的。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自然是件好事，但改变不应该只追求表面上的变化，首先应该改变自己的心态，只有心态改变了，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实现美好人生。心态的力量有多大？很多人都会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困惑，拥有的越来越多，然而快乐越来越少，沟通的工具越来越多，但是深入的交流越来越少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，但是真诚的朋友越来越少，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答案是心态。只要调整好心态，才能拥有好心情，才能欣赏好风光，塑造健康的心态，塑造知足、感恩、达观的阳光心态，获得健康的人生，释放强劲的影响力，点亮一盏心中的灯火，从而塑造出阳光的心态。良好的心态不仅能够使别人爱自己，更可以让命运从此得到彻底改变。如果消极心态占了上风，人就会不知不觉中进入不良的情绪状态。塑造阳光心态的目的，就是要把兴趣和愉快情绪调动出来，使自己经常处于积极的情绪当中。因为好的心态会使你产生向上的力量，使你喜悦、生气勃勃、沉着、冷静，缔造和谐；坏的心情会使你沉沦，使你忧愁、悲观、失望、萎靡不振，甚至颓废。如果你的心情不好，就会跟别人发脾气，不愿意配合别人的工作，人际关系就会紧张。改变态度，享受过程，活在当下，情感独立，正所谓境由心生。压力过大之时，要懂得适当弯一下腰，放下生活中的不如意，放下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压力，静下心来正视自己，阅读自己，在人生的纷杂喧闹中，发觉一直向往而且追求着的东西是否就是幸福源泉， 是否就是我们所要追逐的最终目标呢？让佛学蕴含着的隽永的哲理和宝贵的人生智慧，带我们走进一个沉静而安详的世界，放下过去的烦恼，不再担忧未来，不再执着现在，让心灵得到平静，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风风雨雨，心中就会充满阳光。用清净之心看世间，世间即清净，用解脱之心看世间，心即解脱。只有心性通达乐观，放眼看世界，才会觉得人生是如此美好。佛曰，笑着面对，不去埋怨，悠然随心随性随缘。好的心态可使能力增强，坏的心态则会使能够减弱。心态就具有这么大的力量，从里到外影响着你。心态是我们真正的主人，它能使我们成功，也能使我们失败。同一件事，有具有两种心态的人去做，其结果可能截然不同。心态决定人的命运，不要因为消极心态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失败者。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实现梦寐以求的生活，要从改变自己的心态做起。只要心态是积极正确的，那么世界自然也是光明的。遇事不失望，更不绝望。佛学可谓是一门深奥而严谨的哲学，它能够教人把握内心世界清净，并且可启发人们去改变自我。每个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都需要有一个宁静的心。有了宁静才有清静，有了清静才有开放的心，有了开放的心才有自在的心，才能以一颗平常心处事。人生失意时，最忌讳停下脚步，不思进取，处在人生的低谷，悲观痛苦，怨天尤人都没有用，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。面对逆境，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智，全面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。古人都说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反省自己，重新认识自己，发现自己的弱点与缺点，是一种进步，也是一种智慧。成功需要正确的处事态度。生活中不应该存在失望和绝望，世界是美好的，不要总是因为一点小事而失去生活的希望，不要轻易发脾气，对生活应该充满希望，因为生命中有很多人很多事值得我们去努力去争取。不要再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平，不要一直陷入困境的泥沼中无法自拔，只有活在希望之中，才会拥有最终的成功，才能拥有光明。一位参禅达一年之久的佛门弟子，不解地问自己的师父：师父，我已经参禅这么长时间了，但为何还没有看到一丝光明和希望呢？师父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疑问，而是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。有对相依为命的父子，他们都是盲人，整日弹琴卖艺来维持日常生活。一日，父亲自知时日无多，便将儿子叫到床头，紧紧攥着儿子的手，吃力地说：孩子，我有一个秘方能够让你重见光明，我把它藏在了琴里，你只有弹断1000根琴弦之时，才能把它取出来，这样才能够起效。说罢，便离开了人世。从此，儿子便将父亲的嘱咐记在心底，充满希望地开始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弹琴。在弹断1000根琴弦之时，他已步入了垂暮之年，历尽人世的沧桑，成为了一名很有名望的音乐家。当他取出秘方之后，别人告诉他，那只是一张白纸。老人禁不住泪流满面，终于知道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说吧，禅师问：现在你看到光明了吗？弟子默默点了点头。只有充满希望，以一种积极正确的处事态度，以宽容、接纳、豁达、愉悦的心态来看待所有的事物以及周边的世界， 才能看到光明，走向世界。每个人都渴望享受人生的愉悦，追求快乐，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快乐的，处处充满欢声笑语。然而现实生活却远没有真空状态，简单纯一，遭遇不如意的事情在所难免。人们种类各异的不快乐，一部分是根源于外在的社会环境，一部分源于内在的个人心理。面对现实经济状况以及面临生存的竞争，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整到快乐的状态，使乐观成为人体不可缺少的维他命，用以滋养自己的生命。拒绝失望，远离绝望。人们在遇到挫折或打击时，往往会产生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。要想获得人生的成功，一定要拒绝失望，远离绝望。平时注意改变自己性格上的弱点，看其是否导致悲观情绪的元凶。大抵上，这种心理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大元凶：欲望、心瘾和固执。欲望本是人的天性，本身没有好坏之分，但是如果不懂得把握尺度，从而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，便会导致放纵、虚耗和破坏能量，变成纵欲。这样欲望将影响我们的命运，变成拖累命运的阻力。相反，若我们懂得操控和管理欲望，它便能够成为我们自我提升的原动力，从而拥有正确的人生追求。心瘾是由于欲望时常得不到满足的状态下，在不自觉间演变而成的一种习惯，是无意识的行为，是后天形成的陋习，跟意志薄弱和惰性变强有关。心瘾有时反过来还会再度勾起欲望，若有所失，找不到原因，你觉得是自然的需要，这便是心瘾的特性。总想着实现某一个愿望，一旦受挫，就会开始心灰意冷，悲观绝望。对于错误的选择，却总是固执的想要使其得到实现，那么只会越陷越深，总是使自己处于合理化状态，放任固执，一成不变，拒绝现实，从而导致最终的绝望发生。欲望是人的一种天性，能够自控，使之转化为能量，在乎觉知。心瘾是人的一种惯性，也可以转化成能量，在乎定力。固执是惰性和自傲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关键在于放下，以修身养性。事在人为，把握人生的志向，锤炼一颗高贵的心。衰神本来就是不存在的，无论何时，只要把心放宽，失败的城墙就不攻自破。你要知道，有一种生活叫做快乐，有一种生活叫做幸福，更有一种生活叫做知足。有一种生命叫做希望，有一种生命叫做激情，更有一种生命叫做诗情画意。有一种生活叫做挫折，有一种生活叫做坎坷，更有一种生活叫做贪心。有一种生命叫做暗淡，有一种生命叫做无聊，更有一种生命叫做失意。这就是人生，苦辣酸甜，五味俱全。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生活，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有得必有失。只在摆正自己的心态，才可以过五关斩六将，找到生命的真谛。在遭遇失败之后，应尽快调整心态，克服自卑心理，逐渐恢复自信，这样才能不再让悔恨吞噬心灵。正如一位名人所说，逆境中要记住自强不息，要把坎坷和困难变成动力，千万不要让它成为背上的大石头。要知道，曾经的失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学会面对，勇敢地走下去，就会发现失败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，而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开端，是命运让我们做一个新的更好的自己。别人能帮得了你一时，但帮不了你一世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一个人能真正帮你得了你一世，这就是你自己。时刻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，把人生中的感受和人的生存状态区别开来，将人生看作是一种体验，一种心理感受。即使人的境遇由于外来因素而有所改变，人们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， 也能够通过自己的精神力量来调节自己的心理感受，不失望，更不绝望。要知道，只有自己帮自己，别人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。无论输赢，把自己的姿态调到最佳。佛曰，没有永远的输，也没有永远的赢。输赢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历程。人生的输赢不是一时的荣辱所能决定的。今天赢了不等于永远赢了，今天输了只是暂时没赢，不代表以后就不会赢。人生最多不过百秋，凡事千万莫强求，淡泊名利度时光，无忧无虑无忧愁。人自从诞生以后，就注定在得失之间做一个抉择，得与失永远是生活天平上的两只标准砝码。笑看人生中的输赢得失，坦然享受快乐，不是得到的多，而是计较的少。俗话说，你得其利就得承受负面之弊。人不可能得到了你想要的就永远不会失去，你真正能得到的只有人间的亲情和真情。至于权力、金钱、财富，都不是永远属于你的，他们总有一天会失去。保持低调，保持乐观，保持最佳姿态。人生最优雅的处事态度，便是时刻保持低调，因为低调代表着豁达，代表着成熟和理性，它是与含蓄联系在一起的，是一种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，乃是人类个性中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之一。无论输赢，都保持低调。低调是一种品格，一种风度，一种修养，一种胸襟，一种智慧，一种谋略，是做人的最佳姿态。欲成事者，必要宽容于人，进而为人们所悦纳，所赞赏，所钦佩，这正是人能立世的根基。学会低调做人，就要不喧闹，不矫揉，不造作，不故作呻吟，不假惺惺，不卷进是非，不招人嫌，不招人忌。即使你自认为才华横溢，能力比别人强百倍，也要学会藏拙，莫锋芒毕露。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受到重用，也不要一味地抱怨自己怀才不遇，因为那是最肤浅的行为。虽然那些有品位的人并不一定都是低调的人，有内涵的人也不一定低调，成熟的人也可能会不屑于低调，但是反过来说，低调的人会更有品位，更有内涵，也更加成熟。低调不是安贫乐道，也不是经济短缺时期所谓的朴素，更不是阿 Q 精神的胜利法。低调在更多时候是一种做人的最高智慧。一只青蛙与两只大雁交上了朋友，关系十分密切。然而秋天来了，大雁飞回南方过冬，三位好友恋恋不舍，不想分开。大雁对青蛙说，哎，如果你能飞上天该有多好，那样我们可以不用分开，还能经常在一起。青蛙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他让两位好友各自衔住一根树枝，然后他自己用嘴衔在树枝中间，三位好友便一起飞上了天。地上的青蛙们都羡慕地拍手叫绝。这时有只青蛙禁不住问，是谁这么聪明，居然想到了这样奇妙的方法。天上的青蛙听到后很得意，便忘乎所以，想要表现一下自己，于是大声说，这个妙方法是我想出来的。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就从空中坠落下来，摔死了。得与失在我们心中只有一线之隔，当你一以为得就是得意，一以为失就是失意。能够悟透得失的人才会有快乐的人生。其实人生就是得失循环的过程，适时地放弃一些东西，才能够获得更珍贵的东西。人之所以会觉得自己不开心，原因就在于他们很少能够想到自己已经拥有的，却总是想着自身所没有的，轻视乃至忽视自己拥有的，抱怨自己所没有的，当然就无法快乐起来。 人的一生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，但快乐的人却不会将这些装在心里，他们没有忧虑。所以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就是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。一个笑看得失的人，总是深信自己和自己的潜能足以实现任何梦想。真正有效的成功者，只是在自己的成功中追求卓越，而不是把成功建筑在别人的失意上。能够笑看输赢的人，总是非常乐意去帮助他人，不求名，不求利，不求回报。他知道，从内心里献出的东西，依旧会从内心里产生出来。他就像自己的一个能源工厂，生产力很高，永远能够提供给自己最大的满足。一个能够笑看输赢得失的人，乃胸怀宽广者，乃淡泊名利者，更是个智谋者。他们深信自己和自己的潜能、注意事项、人和梦想。他们认为积极美好的心态是做事成功的精神食粮。一个能够笑看输赢得失的人，他们深信自己和自己的潜能足以实现任何梦想。认为一个成功者周围就必须倒下千万个失败者的人是不成功的。真正的成功者只在自己的成功中追求卓越，而不把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上。太多的欲望是人生的一杯苦酒，人生不必背负太重的责任，只要向着阳光，阴影就留在你背后。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最优秀的人就是你自己，让乐观主宰你一生。一个乐观的人，在生活中能笑看输赢得失，而不是只看最终的胜负。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都喜欢表现自己，稍有一点成就，便想要所有人都知道，以显示自己有多聪明、多能干，却忽略了“胜不骄，败不馁”的古训。坦诚而平淡地看待自己，没有人把你看成是卑微、怯懦和无能的弱者，反倒会因为你一直在努力前进而对你产生敬畏之情。而在匍匐前进中，你可能会收到意料之外的成功。不要把输赢看得太重，否则会给人一种输不起的感觉。无论输赢，都要调整好姿态。佛曰，在顺境中修行，永远不能成佛。不在乎输赢，并不是由于心灵发生了错位，而是希望自己能够永远超脱而潇洒地活着，做个超脱的角色。不可能有永远的顺境存在，当然也没有永远的胜利存在。输赢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直保持一种最佳的生活姿态，以一颗佛心去看待世间万象，怀一颗佛心去做人做事，让佛给予你一个纯洁而安详的心灵世界，从容快乐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得失与取舍，勇敢而坚强地去奋斗。